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愿主耶稣看过我们大家平安。感谢主，这个礼拜又有机会再到我们台北教会来，应该超过两年前有机会来这边讲希伯来书因为去年有机会跟王光阳执事在林口教会见面，那时候有一场丧礼，我们台北教会这边过去关心，在林口教会见面，那时候黄执事就邀请我说有机会再到台北教会来，当然，虽然退休，神的工作没有退休，所以我就义不容辞，就接受这个邀请，就安排这个礼拜的时间。那在讲说要讲哪一卷的时候，我就想，最近看马拉基书，有一些体会。那这个体会，关系到我们教会对于这个婚姻的一些辅导方式，这个在第二章我们会讲到，所以我想就用马拉基书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那我们今天晚上主要就是要来介绍这个马拉基书，因为我们一般讲经卷都会讲那个作者还有当时的这个背景，那我们原则上可以了解当然是尽量了解，有些时候有些作者我们还没有办法很清楚了解，那当然就摆着，没有关系，最主要是里面的内容，那有时候知道背景知道作者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这里面所写的。那我们看马拉基书直接看到的这个作者就是马拉基这个我们我们可以从马拉基书这边直接来看我们看马拉基书的第一章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这个是很直接就可以了解这个作者就是神借着马拉基先知当时传给以色列的默示。但是好像圣经只有这个地方提到马拉基，其他的地方看不到，不过呢，我们一方面借着圣经的编排，因为他编排的人也是有他的一些考量，再借着其他所写的一些内容，就大概知道这个马拉基先知当时的年代，所以我们在这里先看有关这个马拉基这个作者，我们这个讲义上有写，他的意思是神的使者，先知就是神的使者，神的仆人。今天就像我们说，我们的传道人，我们教会的侍奉的长职负责人，我们在领会传达神的信息，其实我们都是神的使者，神的仆人，那我们就要忠心忠实的传达所领受的话语，那在这里也我的讲义里面借着一些参考书也提到了，这是最后一位先知，也是最隐藏的一位，因为除了名字以外没有其他的一些出生的谱系没有记载。那当时的背景时间这个也做一些参考了是在主前434到415的先知那个年代，因为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有提到省长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一章的第八节， 第一章的第八节，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特别提到省长，你献给你的省长，就当时用献祭给神来做一个对照，用当时他们的这个制度社会情况来做一个对照想象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这里提到献给省长，就当时的社会制度有一个省长，这个圣经里面有关省长的记载，这个就在他们亡国以后，因为在亡国时期就没有提到省长，就亡国这个亡国以后，他们回来重建圣殿，重建城墙，那个时候呢，才出现有省长，这个我们可以来配合看一下，来看尼希米记，因为这个马拉基书它的背景就是要对照看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这个尼希米记的第五章，尼希米记第五章十四节，第五章十四节，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这里就是尼希米他自己在讲述他回来这个耶路撒冷，那时候他主要是在重建城墙，那当时他就是被任命为犹大地的省长，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有省长尼希米当省长，再配合看一下这个哈该书，因为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这个都是他们回来重建圣殿的这个背景，亡国以后回来重建圣殿，那时候出现的两个先知就是哈该先知还有撒加利亚先知，那当时他们传达的信息就记载在哈该书还有撒加利亚书里面，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哈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这个就是当时要激励他们这个重建圣殿神借着先知哈该向当时的省长就是所罗巴伯，这个省长就当时的行政最高长官，最高的行政长官，再来宗教的最高领袖带领的就是大祭司当时就约书亚，就这样，这是当时的背景，所以我们这样看就很清楚了解这个马拉基先知当时的这个背景就是他们回来被掳亡国被掳以后回来重建城墙重建圣殿的那个时期，所以这里我的讲义里面就大概有提到这个马拉基先知是主前434到415，那个撒加利亚先知那大概就是主前520到488年，所以他们这个马拉基先知跟撒加利亚先知撒加利亚先知主要是重建圣殿当时相隔约50年那再来 啊，我这个讲义里面有提到，当时马拉基先知主要就是跟以斯拉跟尼西米同一个时期，哦，大概是他们是在进行宗教的革新，因为圣殿重建以后，啊，在以斯拉记里面就记载，以斯拉回来，主要就颁布神的律法，哦，那个时期就比较慢一点，再来，再经过十几年，就是尼西米回来啊，重建城墙，哦，所以这个马拉基先知他的年代又跟啊以斯拉尼西米算比较接近，啊，所以这里啊讲义里面特别提到当时耶路撒冷的一些事迹，一些以色列人啊他们的啊当时王国情形的一些重要事迹。哦，在主前586年，啊，就西底家王第十一年，当时耶路撒冷被毁，啊，圣殿被火焚烧，哦，啊，有的是讲587，啊，586、587差一年，大概是这个年代了，哦，就是在西底家王第十一年，啊，整个以色列国被毁。耶路撒冷城墙被火焚烧，哦，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圣殿被火焚烧，哦，这个我们可以来对照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下，历代志下36章，历代志下36章，哦，这个在讲当时犹大国啊，最后一个王就是西底家，啊，那，啊，在西底家王第十一年的时候，那国家就被毁被灭了，亡国了，啊，那我们可以从11节一直来看，啊，那历代志下36章在描述这个犹大国灭亡，也描述一些当时的情境，为什么一个国家本来是啊敬拜神的国家到最后竟然被毁灭，啊，这当中就提到一些，啊，教训，也值得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省思，啊，我们看历代志下36章11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和华面前自卑，哦，这里就讲当时这个王啊，虽然有先知耶利米来啊劝告他，他还是不听，哦，那尼布甲尼撒就是当时的这个啊巴比伦王，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误会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哦，不只是王不听神的话，14节特别提到众祭司长，带领宗教信仰的领袖祭司长还有整体的百姓也都一样大大犯罪，哦，然后呢又误会了神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哦，啊，圣殿被误会了，空有其表也没有用了，所以到最后圣殿就是被毁，哦，那15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戏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原理，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这里就描述当时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那种情境，可以说非常的恐怖。城墙被毁，圣殿被火焚烧，里面的一些宝贵的器皿也都被毁坏了。所以这里又提到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那耶和华殿里的财宝一切甚至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本来在十五节这边是说，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不是神不爱他们，是神爱他们，所以也借着先知来警告他们，但是他们就不听，所以最后这个圣殿城墙就被毁了。所以不是说神不爱惜，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空有其表就没有用，所以就这样的被毁掉了。那二十节就提到，我们再看二十节，还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脱离刀剑的，因为这个城被毁，很多人被杀，那些脱离刀剑还存活的人，很多就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过程成为亡国奴就非常可怜。被掳到巴比伦去，成为巴比伦人的仆婢。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想象，整个国家那遭遇非常的落魄。那二十一节就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着耶利米口所，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地享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所安息，只满了七十年。国家被毁，经过了七十年，让他们可以沉静下来，再回归到神的怀抱，然后悔改自己所，过去所做的一切，那他们就可以再回来重建圣殿，重建城墙。所以这个是当时的这个时代的背景。耶路撒冷城被毁，在主前586年。但是经过这样的记载，是70年，但是历史上记载是50年。我们再看历代志下36章22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还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个历代志下最后这两节其实这个就可以连接到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前面一节二节，这个也是就跟这个历代志下最后是一样的。就到了波斯王古列元年，神激动这个波斯王古列的心，然后他下诏通告全国的人，说那犹大的人，他们如果愿意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就可以回去。那他们回去重建圣殿，波斯王古列下诏，这个是在主前537年，也是国家被毁，经过了超50年。那说耶利米先知说70年，有的是把它再加上前面开始国家被掳那个再加上去当时已经巴比伦王来耶路撒冷把一些人掳去那边开始算就多20年，就70年所以这个是大概我们让我们了解那他们回来重建圣殿，那个时候呢是 主前536年，那他们回来的心可以说非常的热切。我们再看那个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章第四节，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前面历代之下所写的，就是波斯王鼓励他下诏，让犹大人可以回去重建圣殿那我们看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这里说一方面神激动鼓励的心让他下诏，再来呢，这一些以色列人，第五节所讲的犹大、便雅悯的族长还有祭司、利未人，就是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就是这样的联合起来，他们就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神的殿，也可以说他们对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有很大的一个负担，也因为这样他们可以说不辞辛劳。因为从这个以斯拉记我们这样看可以了解，当时他们要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差不多路途一趟差不多5个月一趟非常遥远，他们不惜路途的辛劳有的人虽然没有回去，但是回去重建圣殿要一些经费，所以第四节有提到说没有回去的人他们在财务上帮助他们，可以说整体这些被掳的人呢，他们都同心合意有的直接回来，没有回来的人在财务上也支援他们。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因为遭遇国家毁灭，对他们来讲可以想象一定打击很大，那这个打击也让他们做一个反省思考，为什么我们这个拜真神的国家竟然会落到这么凄惨的地步。他们没有埋怨神，反而是检讨自己过去可以说不听神的话，才会造成今天的结局。所以他们的痛苦没有让他们对他们的信仰失望，反而是要来重建他们的信仰，也借着要重建圣殿要来恢复他们跟神的关系但是他们有那一颗心要回来重建圣殿我们看一下这个以斯拉记第四章，以斯拉记第四章我们先看第三章以斯拉记第三章，我们看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所以当时他们回来三章第八节就提到第二年他们就开始兴工建造结果立了殿的根基他们就在那边我们看那个第十一节第十三章十一节，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 哦，这个就描述当时那个立殿的根基那种情景，哦，那一些老年人见过以前啊这个圣殿的那个景象的那一些人啊，那一些老年人非常感动，所以在那边说大声哭嚎，那另外有大声欢呼，在那边很高兴，就这种情境，哦，可以说大家都信仰都能够在被呼唤建立起来。虽然是这样，但是第四章就提到那一些外族人就来阻挡，一阻挡很快，哎，就这个圣殿就停工了啦。哦，所以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的二十三节，第四章二十三节，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荣安书记身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他们从巴比伦回来重建圣殿，哎，回来的第二年就兴工建造，结果呢一兴工建造就很快，哎，就受到阻挡就停工了，哦，所以这四章最后就提到他们又停工了，哎，有 外面的一种压力阻挡，这样一阻挡阻挡多久呢？这里说直到波斯王这个大利乌第二年，哎，在历史上这样的，啊，记载，这个就是啊，这个大利乌王第二年，就是主前五百二十年，也可以说他们回来兴工建造，就是主前五百三十六年，哎，一动工很高兴，但是很快遇到阻挡，动工就遇到阻挡了，所以一停就停了十六年，哎，这个重建圣殿的工程就荒废了，哎，啊，荒废了十六年以后。第五章就在出现，当时有两位先知，就是哈该先知跟撒加利亚先知，他们起来在鼓励当时这些啊带领的人，省长、大祭司，还有所有的百姓，要勇敢起来，胜过外面的这些阻挡，再来重建圣殿。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五章，以斯拉记的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耶和华，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哦，这里就提到他们啊，这个圣殿停工，一停停了十六年，哎，停了十六年，到主前五百二十年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先知哈该还有啊撒加利亚先知两个人对当时同样的省长，就是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约书亚，叫他们起来动手建造神的殿。那先知在那边鼓励他们，然后呢所有的百姓，哎，也在重新振作起来，这样很快经过了四年就完工了。那我们来看那个第六章啊，第六章第十五节，第六章的第十五节，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一荒废动工，一收到阻挡，一荒废十六年，开始又兴工建造，一建造四年就完成了。所以呢有时候有些事情啊，好像这样怠惰下去很快时间也很快过去，哎，好像很困难，其实如果同心兴工建造，时间有时候也是很快就完成。像停了十六年，用十六年的四分之一，哦，哎，这个稍微 四分之一，四年的时间嘛，哦，十六年的四分之一，四年 就完成了，哦，所以这个也让我们了解，能够同心合意，有时候其实速度是很快的。那他们就在这种情境之下，哦，重建圣殿呐，啊，再来圣殿完成以后，这只是一个硬体建设，为什么圣殿会被毁？就是因为没有神的道理。所以如果只有圣殿完成，没有神的道理也没有用啊，迟早还是会被毁啊。所以这个以斯拉记的后半部就是讲那个第七章以后，就讲当时神也感动以斯拉回来，以斯拉回来主要就是颁布神的律法，来讲明神的律法，让以色列百姓能明白神的律法，哦，这个就是好像有硬体建设，再来就有软体的建设，这两方面要配合。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不是只有说啊，这个教会会堂盖得很漂亮。如果只有会堂盖得很漂亮，那里面的信徒都没有神的道理，不会敬畏神，那也没有用，虚有其表。我们今天有一个建设，有一个硬体的建设，为了让我们好崇拜啊，比如说因为有这个环境，说我们要聚集，要来聚会啊，很方便啊，这个要接待各方面很方便，这是好。但是更重要的是里面要有神的道理，哦，要敬畏神，因为我们教会，哦，就是啊，敬拜神的地方，哦，这个是一定要配合。所以以斯拉记就提到以斯拉缓国。那以斯拉缓国，我们看一下，哦，这个尼希，这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第八节，哦，第七章，哦，这是亚达薛西王那个年代，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八节，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哦，他们从正月初一启程，五月一日才到耶路撒冷，这样经过四个月了。哦，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这个路途要经过四个月，可以说非常的遥远，也非常的艰辛。但是他们就是因为被神的灵感动，也一方面就是因为爱神，哦，以前不懂得爱神，不听神的话，现在这些被掳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回转了，所以他们就不辞这个啊路途的遥远，可以胜过时间跟空间的考验，所以他啊，这个以斯拉就带领这一批人回来啊，要讲述神的律法。哦，这是有关以斯拉，那是在亚达薛西王第七年，哦，照历史这样的推算，是在主前四百五十八年，哦，这个是在这个圣殿，哦，圣殿完工，圣殿完工是在主前五百十六年，这样经过了差不多六十年的时间，差不多六十年的时间，以斯拉才回来。圣殿已经完成了，完成以后经过差不多六十年的时间，以斯拉才回来，来啊传布神的律法。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事情也急不得。有一个阶段性，有一个阶段的任务，一步一步去完成，哦，所以我们看教会的发展，哦，也很难说一步到位，有时候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哦，圣殿很重要，圣殿完成的，再来律法很重要，但是这个还有经过六十年的时间，哦，那再经过十三年，就亚达薛西王二十年，那个时候尼希米感动了，他回来重建城墙。我们可以看一下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一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善月，在王面前摆酒，那个就是因为尼希米是王的酒正啊，在王的旁边侍奉神的啊，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啊，因为尼希米那时候挂心耶路撒冷的事情， 听说这个啊，从耶路撒冷回来的人说这个城墙被拆毁，哇，他就很难过，为了神的事情挂心，所以本来没有愁容，知道耶路撒冷城的情境啊，他心里就担忧啊。王看到他的情境就问他，然后呢他就回答，然后王就允许他回去重建城墙，哦，啊，也因为这样他被王任命为省长，哦，那个是在亚达西西王20年，就比尼西米慢了13年，哎，比那个以斯拉是亚达西西王7年，尼西米是亚达西西王20年，他们差了13年，啊，13年好像很久，其实也可以说是差不多同一个年代的，哦，那马拉基就是在这种情境之下，哦，那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了解以后，哎，可以说他们当时被掳去巴比伦和可以回来啊，这个耶路撒冷过程很艰辛，但是他们的心是很热切的，哎，他们是期望他们的国家能复兴，信仰能复兴，但是呢，人就这么软弱，有时候是经不起环境的考验，就像他们当时回来要重建圣殿，满腔热血，遇到外族人一阻挡，就马上停工。然后在经过了16年，先知在鼓励他们，再开始又起来兴建。哦，所以人常常是很软弱，有时候是经不起环境的考验，再来有时候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嗯，本来满腔热血，但时间一久，好像就被冲淡了。嗯，啊，所以当时虽然他们回来了，重建圣殿啊，还有颁布神的律法，明白神的律法，再来又重建城墙。哎，虽然是这样，结果呢，有没有说就这样的整个哇，这整个啊蒸蒸日上，然后呢，整个就太平盛世，然后整个信仰就啊非常的火热呢？其实不然，也就是因为在这种情境之下，出现了这个哦，这个马拉基先知啊。其实从这个啊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神借着哈该先知、撒加利亚先知来鼓励他们去重建圣殿，然后圣殿最后真的完成了。完成以后，他们呢，经过了这段时期以后，没有像他们预期那么美好，结果信仰又慢慢的走下坡。哦，我们再看一两个经节啊，哦，这个就是我讲义的第五背景里面提到啊，他们啊圣殿啊圣城重建以后，百姓的信仰又处于低潮，因为所盼望的复兴没有实现。哎，啊，他们的复兴在当时先知哈，哦，啊哈该来鼓励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讲了一句我们也常常提过的一句话。我们看哈该书，我们看第二章，撒加利亚书的前面，哈该书第二章，我们看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这殿未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哦，这个当时先知哈该鼓励百姓重建圣殿，因为这个殿未来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荣耀，神会在这个地方是平安啊。现在圣殿完成了，有没有这样哦？他们预期的心理好像也差不多，嗯，没有想象中这么好，所以就心里就慢慢的怠惰下去了。哦，啊，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其实也有类似的，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哦，这里都可以说给当时的百姓一个很大的激励。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第九节，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骑着驴的驹子。哦，他我必除灭 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当然 这一段你可以预言到主耶稣、啊、降生、哎啊、不过当时他们也是很需要，在那一种国家落魄的环境之下，看到这个情境、哦、看到这个预言，对当时的百姓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哎啊、但是呢 他们当时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来重建圣殿。那圣殿完成了、嗯、好像也没有想象中这么好啊、后来这个、啊、以斯拉回来、啊、讲述律法，尼希米回来重建城墙，情境还不是差，还没有差很大、哦啊、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哎、整个国家的情境好像又有一点恢复到当时亡国之前、啊、整个国家的败落、哦、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啊、当时亡国的情境、啊、特别提到说神爱他们，就借着先知来警戒他们，要他们悔改回转，但他们不听，到最后呢国家就被毁、哦啊、所以现在他们的处境有一点 又好像要恢复到亡国时期的情境、啊、所以神又借着先知来、啊、马拉西先知来提醒他们，指责他们哦、所以这个马拉基书就在这种情境之下、哦、那我们从马拉基书来看一些当时、啊、国家遇到的一些问题、哦、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章、哦、第六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九节，其实这里是主要在责备当时的祭司。那当时的祭司情形是怎样呢？可以说你祭司有祭司的责任，那祭司你没有尽责、哦、所以我们看一下、哦、第一章的第六节，藐视我们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哦，这里就很明显就针对当时，虽然你们是亲近神的祭司，你们竟然不敬畏神，哦，这个就讲得很严厉的、哦、哎呀，那整个我们如果这样一直看下来就可以了解，我们就跳过来看第二章第一节、哎、这个同样在对祭司的责备、哦、第二章第一节，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哦、这个就是对祭司的责备、啊哦、说不把诫命、哎、神借着祭司把神的诫命传达给以色列百姓，所以说这个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但是你们好像是有口无心、哎、不把神的诫命神的话放在心上，所以本来你们是亲近神侍奉神的人，一般百姓是没有办法的，你们是代替以色列百姓来、啊、献祭侍奉神亲近神是荣耀的，但是呢神要将荣耀、哎、你们的荣耀、啊、福分、啊、变为咒诅、哎、使你们的福分、啊哎、变为咒诅啊、这个就是对当时祭司很严厉的责备、啊、不只是祭司，百姓也一样，就像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历代志上提到当时的王还有众祭司长还有百姓都犯罪了、嗯啊、所以祭司带头，祭司不好百姓也随从、哦、所以从这个第二章第十节以后、哦、第十节一直到第二章的这个十七节、哦、第二章的第十节到十七节，这里就在责备当时百姓的 罪、哎、指出他们的错误、哦、所以这里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十节，我们 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哦，这个就是一般百姓对弟兄诡诈。再来第十一节一直到十六节，这里就讲到夫妻婚姻也出了问题哦，啊，这里面也常常提到诡诈，哎，对弟兄诡诈，夫妻也存在诡诈哦。像我们读一下哈，这个第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名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哦，那再来，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哦，这里也一直在强调夫妻之间竟然有诡诈。那如果夫妻之间有诡诈，婚姻当然就没有幸福了。哦，啊，这里有提到，在之前有提到，在当时的他们的情境背景，嫁娶外邦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啊，这个明后天哈，再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会来详细的一些描述。好，啊，所以当时啊，可以说整个国家状况也出现了这些问题。哦，那再来，哦，这里有提到哈，啊，当时他们有一些罪恶了，哦，啊，所以先知就提到他们怎样。先知借着指出当时的一些错误，就是提出从神来的信息，不是只有说啊指出罪恶啊，好像没有，好像只有开刀没有服药，哇，那就惨了。然后开刀没有包裹，那就更惨了。你开刀就是要包裹，就好像父母在管教孩子。管教是希望他能够更好，不是管教就要把它毁掉，不是这样的。所以神借着先知在提出对当时的一些错误要指正的时候，连带的都会传达出神鼓励的信息、安慰的信息。所以啊，这里有提到当时指出了当时这个环境的一些罪恶的时候，配合先知的信息提到神的爱，这是在第一章前面这个部分强调神的爱。再来呢，第三章以后，第七节以后就强调要归向神，要悔改归向神。哦，这个是当时神借着这马拉基先知来提出的一些神的信息。那有这个概念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里面的一些分段哈，这个在马拉基书的分段哈，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五节，这里强调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爱，神的爱，啊，再来第一章第六节到二章的第九节，啊，就是责备祭司的罪，再来。第二章的第十节到十七节，这里指责百姓的罪，这当中就穿插了一段，就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就讲到主来的日子。这个先知书里面常常有针对当时这个环境的需要，神指出当时百姓的错误，然后呢，在他叫他们要回转归向神，这是当时这个对当时的处境。但是也常常在这种处境之下，讲到了神对未来，也可以说对未来的信息，就像主耶稣基督的出生， 这个在先知书里面也常常提到，就像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个撒加利亚书，哎，在讲这个重建圣殿的当中，就讲到了主耶稣的再来，哎，主耶稣的降生，哦。那同样的，在先知书里面甚至也谈到了，啊，到末世的处境。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出现了这一段，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就讲到主来的日子。这一段对我们现在来看也非常的贴切，主来的日子会怎样？哦，甚至里面有提到立约的使者，这个立约的使者就是关乎到主耶稣降生的事情了。那最后就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四章的第六节，就提到要转向神，要悔改归向神，哦，这个就是这个马拉基书这里面的一个分段纲要，开要内容。那我想今天晚上主要就讲这一些，那明天我们就针对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要讲神对以色列的爱，那在描述神跟雅各的关系，哦，我们要在这一点要多一点时间来阐述是神对雅各，哦，因为神对雅各这么说，你跟神跟人较力得胜，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要来看雅各，那跟神是一个很紧密的关系，被神祝福的，跟神跟人交力得胜的雅各，用这个角度来看雅各。因为有时候我们看雅各啊，会觉得看到最好像说，这个雅各充满着诡诈啊，看起来是这个以扫比较好啊，雅各很差。我说如果用这样的看法哦，跟圣经的原意有一点出入哦，因为像马拉基书就怎么说，神爱雅各。恶以扫，哦，为什么会这样？哦，从神的角度来看，跟我们用说好像雅各很差，以扫比较好，角度就不一样了。哦，那我们明天再来详细的论述。好，哦，好，那我们就晚上就先讲到这里哈，哦。我们一起来唱诗24首。